毛泽东来见周恩来的目的是多种的，其心情也是复杂的。虽说他早就料到红军迟早会有今天，然而当料想变成现实之后，他想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同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或许是太了解的缘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会向他透露极想知道的决定的。因此他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奉命前来接受特别任务。
对此周恩来是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毛泽东说的，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也只能把决定通知毛泽东。中央做出了决定，近期就要突围转移，你是中华苏维埃主席，请你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深知像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指战员传达并进行政治动员，更没有在适当的范围内向根据地的人民宣传和酝酿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埋下失败的种子。同时这也表现出了博古里德在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此毛泽东只能摇头叹息。周恩来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毛泽东，又说道，中央根据你在于都的电告决定从于都方向突围，我请你来想了解于都方面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于都河的水位情况。毛泽东如实报告了于都方面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之后，又说道，时下于都河是枯水季节，架桥还是涂设都问题不大。周恩来微微的点了点头，接着他转身取了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双手捧到毛泽东的面前，这是你写的游击战争，我请他们感应出来，准备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你是作者，给你留了几本。毛泽东双手接过这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游击战争小册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苦笑道，我的这本小册子不是万能的灵药，我看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此刻周恩来是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的，但他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他什么都不能评说。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对此次实施战略转移有什么建议，你随时都可向中央反映。毛泽东近似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你离开瑞金不少天了，且又得了一场重病，子珍同志十分担心，你快回去和他团聚吧。毛泽东从这善意的话音中听出了这次谈话应该结束了，可是也正是这句话勾起了他的心思，于是直言问道，这次战略转移女同志和孩子怎么办？中央研究过了，原则上一个不带，留在苏区。毛泽东听后一怔，于是匆忙告别了周恩来，骑上战马朝着自己的驻地云石山驰去。毛泽东去于都考察之后，即将年满两岁的小毛天天喊爸爸，贺子珍只能说，不要急，爸爸就要回来了。加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贺子珍是何等的希望毛泽东快些回来呀。但是当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他和孩子面前的时候，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爸爸抱。毛泽东一听这稚嫩的叫声，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当他循声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着的一双小手，双眼忍不住的模糊了。他下意识的俯下高大的身躯，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贺子珍不知看过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这一次，他打心里不愿看这父子相见的情景。他或许是对未来想得太多了， 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里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毛泽东的视线很快从小毛移到了贺子珍的身上，他心里清楚，贺子珍不希望他带来骨肉分离的消息，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么办呢？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想好的话说了出来。按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尽管贺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种结果，但是当这件事变成现实之后，他在内心中筑起的感情之墙瞬间倒塌了。一时间他失去了主意，泪水忍不住地淌了下来。但是当他想到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境的时候，他又强忍着把冲开情感闸门的泪水送回心底的深处。当他再想到毛泽东大病未愈的时候，一种伟大的爱战胜了因分离而造成的痛苦。他故作平静地说道，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这时小毛虽然不知走的真实含义，但他本能地认为刚刚回家的爸爸不该再出远门了，因此他紧紧地抱住毛泽东的脖子，天真地说道，
我不让爸爸走，我不让爸爸走。
此时的毛泽东只好答说爸爸不走，哄小毛高兴。但是当他再一看贺子珍那强作出来的平静表情，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毛泽东想到了红军中还有不少像贺子珍这样的女战士，他有责任为他们请命。换言之，说服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他们随部队转移。因此他又对贺子珍说道，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中央苏区。
贺子珍听后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毛泽东安抚了贺子珍和小毛之后，又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的会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压抑的，无论是随红军转移的同志，还是留下来的同志，心里都像是灌了铅似的，分外沉重。另外，与会者或许都知道毛泽东的政治处境，谁也不向他这位主席询问些什么。会议结束，就默默地散去了。这时，一位面目清徐、身材瘦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低沉地说道，
老毛，我希望随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同志坚持要我留下，你给中央说说好吗？
这位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从党的四大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之后，一直是党的主要核心成员。因此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他主持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是此后不久，开始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党内的统治。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后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长达两年之久。1930年8月，与周恩来奉命回国，主持召开了结束第三路线统治的六届三中全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右倾为名被赶出了中央。从此他在上海与鲁迅、茅盾等人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1934年2月，他被迫撤离上海，转入了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博古等人为什么要把瞿秋白留在苏区呢？这其中有着鲜为人知的原因。博古与王明等人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在校长米夫等人的支持下，曾经在中山大学搞宗派活动，有意打击反对他们的同学，并酿成了被史家所称的中山大学风潮。当时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来到了中山大学，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最后严肃地批评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中山大学风潮。不久，王明、博古等人相继回国，他们由稍后回国的沈泽民等人的口中获悉，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于是抢先向党中央发难，并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轰下了台，同时又把王明捧上了领袖的宝座。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等相继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怕死的王明在米夫的认同下调往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又把党的第一把交椅交给了博古，而这时的博古依然是大权在握，在干部路线上执行宗派主义，把反对过他们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算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因此，不准瞿秋白随军转移，也就在预料之中了。毛泽东一没去过苏联，二没在上海和王明、博古等人共过事，因而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靠共产国际起家的宗派主义者和瞿秋白的恩怨。另外，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红都政府的主席，教育委员的去留应当听听他这位主席的意见，因此他大包大揽地对瞿秋白说：“请放心，我这就去找博古同志谈。”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大凡反对他们的人都被视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在博古的眼里，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宗派主义。或许由于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一手创建的缘故，博古一直怀疑毛泽东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至于李德，就更是不断的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因此，当博古听到毛泽东为瞿秋白请命的话以后，断然回答说：“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毛泽东听后愕然了，自知再说也不起什么作用，于是转身拂袖，大步离去。回到自己的住处，他顿感昔日的温馨已不复存在了。他望着默默为自己收拾行装的贺子珍，想打破这种沉闷气氛，却找不到话题。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从这种矛盾的情绪当中解脱了出来，又站在战略家的高度，暗自审视起这次红军的突围转移。博古、李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毛泽东的自问是痛苦的，因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意图上，一直都与博古、李德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意见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也被他们讥为游击主义而不采纳。加之这时的博古、李德以军事机密为由，使毛泽东并不清楚红军这次突围转移是为了抛弃中央苏区，转战至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在湘黔边重建革命根据地，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了解博古、李德等人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那欲言又止的表情，于是又摇头叹息，只好作罢。第二天，毛泽东留在家里继续思索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闯进两位红军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道：主席，我们来看你了。毛泽东闻声一看，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了。对于林彪和聂荣臻的造访，毛泽东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和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另一方面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突然出现，一定和红军突围转移有关，说不定能从这两位部署的口中了解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意图。所以他有意地问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聂荣臻抢先答道：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一听点了点头，故意反问：什么任务？要转移。你们知道了？我们接受任务了。接着一向不爱说话的林彪讲了周恩来同志接见他和聂荣臻的情况，最后他直言相问：你是主席，一定知道这次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吧？毛泽东听后笑了，并有意打住谈话的议题，说道：怎么样，我们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吧。聂荣臻和林彪来访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去哪里。但是当他们一听毛泽东的话音，于是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他们二位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但是聂荣臻当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和他们一样，对于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也毫无所知。瞿秋白所关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随红军转移，因而当聂荣臻和林彪告辞离去之后，他就焦急地问道：关于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吗？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就有气，但是当他一见瞿秋白的表情，于是又把这气压在了心底。他叹了口气说道：我给他们谈过了，不定是。瞿秋白听后愣了片刻，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毛泽东沉吟良久，他想到张闻天不仅与茅盾等大文学家有过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知甚深，于是又出主意说道：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谈谈，或许他的话定是。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跟他谈过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说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必须留下。毛泽东无比愤慨地拍案而起，险些说出岂有此理的话来。他告辞而出，心情沉郁地走回云石山。他刚一走进这座古刹的山门，院中传来了问话声：老毛，你有时间吗？毛泽东循声一看，一位身材较为魁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红军干部矗立在庭院当中，他的表情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同志，时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朝柱，演播人李歌，制作人刘丽。